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问候一下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感谢主哈，我们大家都是笑的笑容很灿烂哈，非常的感恩。是的，因为神在我们这里，所以呢，我们在主的爱里边，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阿门。好，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会来继续看哈，就是君尊的敬拜啊，第二讲哈，当你找到我，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个月啊这个。还记不记得你是天父寻找的人哈？那我们上一次呢，特别讲到什么叫敬拜，对吗？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出自约翰福音4章23节，那么就是讲到耶稣在井边啊，这个跟撒玛利亚妇人来传福音哈。然后呢，他里边说到的哈，就是时候到了啊，那么用心灵按真理敬拜天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呢，天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所以呢，我们的天父不单只在伊甸园，我们失去了那个这个怎么样啊生命的时候，天父在呼唤我们。那么，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天父呢，也是在寻找那些真正敬拜他的人。阿门。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被神拯救的目的啊，就是要来敬拜神。那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什么叫敬拜，第一点，那么就是敬拜的第一个意思呢，就是worship，就是这个 worth 就是价值的意思。那么意思呢，就是要给出有价值的东西来证明我们所敬拜的对象的价值。阿门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我们那个上次我们看到，就是上帝怎么样来把我们来当做是他最宝贝的呢？还记不记得啊？他怎么样啊？用他十字架，对吗？然后他流出的宝血打造的一个怎么样啊？那个戒指哈，来去给教会，就是他的心腹，对吗？那当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呢，如果十字架能够证明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那么呢，我们的敬拜也就证明了神在我们眼中的价值。阿门。好，那我们一起来读最下面的那一句话好吗？我们一起哈，我们的敬拜是在告诉全世界说，被神爱的人是多么有价值，被爱人的神是多么有价值，值得我为他而活，甚至为他舍命。阿门。所以呢，当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向世人去宣告，爱我们的主是多么值得我们来献上我们自己来给他。阿门。好，那这是我们上一次哈，我们第一讲哈，你是天父寻找的人吗？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再来看哈，我们在这个讲到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爱我们的，在我们当中真的是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圣灵。上帝，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得以来敬拜你，我们得以来坐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今天是一个有福的日子。主啊，你必借着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来把你的心意来讲明。主啊，到底敬拜你是什么意思？主啊，愿我们都被你的灵来感动，愿我们都被你自己的话语来使我们的心。真的是能够被你得着，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将来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听到，我们都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来祝福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来看哈这个关于敬拜第二个词哈。那在希腊文的敬拜呢，它叫做 latreo，就是意思就是侍奉神。那么表明怎么样啊？ 它是常常翻译过来呢，它就是敬拜。那它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侍奉神，表明真实的效忠或者是服侍。那注意这个字呢，不是啊指着这个啊服侍人哈啊，因为敬拜不是为人啊，而是为了神。但是呢，我们也要记住，在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同时也包括着满足神的渴望，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优先次序给搞对哈。当你在敬拜神的时候，那因为神的渴望呢，也是要与他的百姓来同在，与他的百姓来同行，所以呢，你也会去服侍到神的心腹，就是教会哈。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说来敬拜神，其中一个很大的意涵就是对神的真实的效忠和服侍哈。那么 latrell 这个字呢，会让我想到哈，耶稣呢，他在腰间围上这个围裙，对吧？屈身替门徒来去洗脚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这个呢，白色的围裙，也就是服侍神敬拜者的一个制服。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基督他是怎样透过服侍教会来效忠、来尊荣上帝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读最上面的啊那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可福音10章45节，一起，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圣经里面呢，提到说我们要来服侍神，但是要有先后次序哈。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你先要来让耶稣来服侍你，而且呢，至始至终呢，要先让耶稣来服侍你。那如果一个人你不知道先被耶稣来服侍，那么他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服侍神的，他也没有办法来真正的服侍别人。那么宗教啊、律法主义啊、传统的认知会告诉你，哎，你要做做做，是不是啊？其实很多时候你根本做不到，你也根本做不出来，因为它的重点不是你要做，它的重点是你要先来领受，对吗？人不可能去给出他没有的。那如果你没有先领受耶稣的服侍，你不明白他的无条件的爱，你也没有办法常常来领受他的服侍，怎么样啊？一个后果是什么？你会疲惫的，对不对？啊，然后呢，你会烦躁，你也会抱怨，然后呢，接着呢，你就会枯竭，甚至呢，啊，你会生出怨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来，对不对？你也会远离神啊，你也会，哎呀，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也会怨恨弟兄姊妹、恨教会，因为呢，你以为主需要你服侍，是吧？是你在服侍主啊，是你在付出啊，是你被神来剥夺，对不对？啊，因为你不知道，其实至始至终是主在服侍你，他服侍你最卑微的地步，他取了什么样啊？什么样的形象？奴仆的形象。对了，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腓立比书》2章6到8节这三句哈，非常出这个有名的经文哈，也非常感动人的经文哈。好，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出来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合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具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第一点，耶稣呢，服侍到你死，使你得救，是吧？这是最伟大的服侍。那么，你说，哎呀，我得救了，那是否啊，我就应该来服侍他啊？要不我就亏欠呢？是的，我们应该来服侍他哈啊。然后呢，但是你会说，哎呀，耶稣对我这么好，那我来偿还呗，我们来还债呗，是不是啊？那这一种心态呢，是人的一个功劳主义的心态。 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思想还停留在“哎，我应该，我必须”的状态，那么你还是在骄傲地认为耶稣的爱和服侍是可以用你的努力和行为来交换的。那么呢，你还会在这个分别善恶树下哈，还是在律法之下？你还是活在律法之下？你其实会轻贱了主耶稣基督的爱，因为呢，你认为耶稣的爱是用我的好行为换来的。那么呢，在这里我们是要悔改哈。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主也为了你生命的成长，能够脱离这个老我的辖制、罪的辖制，能够活出自由、丰盛、得胜的生命。他一直在服侍你，跟我说，耶稣一直在服侍我。
耶稣一直在。
如果不接受他的服侍，会怎么样啊？你就与他怎么样啊？无份了啊！我们看有这么严重吗？来看一下哈。耶稣服侍的腰带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最左边的那幅图是吧？我们看到是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在这个逾越节哈，最后的晚餐那里哈。那我来读哈。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悼西门彼得说：“彼得啊，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就是你大家注意哈，耶稣他是拿了一条手巾来束腰，好。那么啊，刚才我们说到的第八节，大家可以看第八节哈。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没有在他的恩典里面不断的来接受，不断的来享受主的服侍，不断的被他真理的话语来冲刷，你就会与基督无份，那就是没有关系了，是不是？那这里不是说你得救的身份会失去，而是说你这个枝子没有接在葡萄树上，形同死去，和世人呢就没有什么分别。最后呢，你就会活得像罗德一样，他在索多玛呢怎么样啊？流连忘返，最后呢什么都失去，只是堪堪得救而已了。那么对一个得救成长的基督徒呢，耶稣是怎么服侍的呢？首先，我们还真的得搞清楚。那有人说，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他就不再服侍我们了，他坐着为王，对不对？哈，而是应该我们去服侍主了哈。那耶稣今天他在天上，他在天堂，知道吗？他仍然在服侍你，他仍然是要先来服侍你。好，那我们来读这个启示录1章13节哈，这是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哈，这个神给他这样的启示意象当中，他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个装扮呢？啊，我们一起来读1章13节哈，最右边的哈，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啊，看到。啊，刚才在这里呢，是竖的一个，也是竖的一条手巾束腰，对吧？这里讲到的是金腰带啊，其实就是金腰带。那刚才耶稣呢，为门徒洗脚哈，那在中东地区的文化，那么仆人呢，一般是穿着长袍啊，为了能够更好的工作呢，他们会撸起袖子，对吧？然后束上这个腰带，这是仆人的装扮哈。那在这里呢，使徒约翰啊，他在异象当中看见了天堂上的耶稣，仍然是仆人的装扮啊，看到没有哈？我们看到那个金腰带是不是很粗的，对不对？哈，然后呢，一直束到这个胸口上，对不对？哈，他要来服侍你哈。那腰带为什么要束在胸前呢？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呀？哎，不是应该在腰间吗？对不对？我们看到腰间也是哈，为什么他要说到是这个胸间，对不对？胸膛象征着什么呀，弟兄姊妹？胸膛象征什么？象征着 你如果你挨进那个胸膛，是说明什么呀？相中着爱，对不对？你的心最靠近是爱慕，对吗？好，所以呢，今天这位耶稣，他虽然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神的右边但是呢，他今天仍然要用他不止息的爱来服侍你，仍然用他的爱来供应你，阿门。所以呢，他仍然每天怎么样，在胸间，对不对？爱慕着你，他要用他的爱来服侍你。那为什么要是金色的腰带呢？为什么金色呢？因为金色是代表着什么呀？尊贵，没错，是王，对不对？那这位尊贵的耶稣，这位荣耀的耶稣，这位君王耶稣，他仍然要来服侍你，要为你洗脚，用他的爱来搀扶着你。那求神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能够看见他关心你，让你知道他更加比你关心你自己，了解你自己，他比你更爱你自己。阿门，是超过地上任何一个人来爱你，也超过你任何的想象来去爱你。那这位耶稣呢，今天仍然是这样来对待你的你不要，他不是来找你的毛病，也不是要用律法来定你的罪，他是也不是来指责你。耶稣呢，他是要用爱来服侍你。阿门。啊，所以非常重要，包括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啊？当世界结束，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跟他永远在一起的时候，知道吗？他仍然是要来供应你，来爱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2章37节，那我来读哈。主人来了，他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敬虔伺候他们，看到没有啊？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仍然怎么样啊？是仆人的装束，他仍然是束上腰带来服侍我们。阿门。好，好，那所以呢，不只是过去，不只是现在，包括有一天耶稣再来，他仍然要服侍你，要供应你，哪怕到我们到了天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仍然来服侍你。那。我们来看一下，仔细来看一下，那耶稣到底怎么样来服侍你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看到刚才看到了他洗你的脚，那么在中东地区呢，这个为人洗脚是仆人最卑贱的工作，他要蹲在地上，对吗？来，通常我们是最脏最臭的地方就是脚，对不对？连自己都会嫌弃的哈，因为我们呢沾染了世界的尘土。对吗？好，我们行走在这世上，对吧？我们每一天都会脚上都会沾染到尘土，特别或者说我们全身都会有沾染这个尘土，世界而来的这些的脏东西哈。而主耶稣基督呢，他为你洗去。那他这位神的儿子，他本是坐在高天之上，现在呢，他俯伏你到一个地步。他俯下身子，为你洗去你在世界上所沾染的一切的错谬，一切的尘埃。唯有耶稣的道，唯有他的话语，他的福音真理，能够帮助你洗去这世界带给你一切的肮脏污秽。跟你身边的人说，耶稣洗你的脚。是吧？好，来，我们来看哈，在约翰福音15章3节哈，就是最下面的那个经文。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怎么样啊？已经干净了，阿门。所以基督徒呢，你要怎么得干净啊？我们的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对吗？当我们在世界上沾染了这些的尘土的时候。怎么样啊？耶稣来为我们洗脚，他用他的话语，用他的道来为我们洗脚。好，所以呢，你每次来读他的话语，耶稣呢都会透过圣灵来开启你心灵的眼睛。你主日每一次来听到，就是耶稣要透过牧者来讲解他自己。你是来领受基督对你洗脚的服侍，阿门。好，好。 那耶稣怎么服侍你呢？好，我们看看第一幅图啊，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大家知不知道？是不是拉撒路死了4天了，对不对？哈，耶稣使他怎么样啊？复活过来，而且呢，大家留意一个细节，他这个拉撒路复活过来之后呢，他吩咐人去给他做什么呀？对，没错了，解开他一切的绳索。解开他绳索，他就怎么样啊？就得自由了，对不对？哈，他本来是一个僵尸一样的啊，那个怎么样？那些的带子啊，缠着哈，他根本就走不出来，对不对？哈啊，所以呢，他是从坟墓当中是怎么样啊？踉踉跄跄的出来的，他的这个死而复活，但是呢，身体仍然是有裹尸布缠在他的身上。是吧？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1章44节的时候呢，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也裹着手巾，对不对？耶稣对他们说：“怎么样啊？解开是吧？叫他走。”阿门。所以呢，耶稣他不但使你得救，得新生命，那主耶稣呢，还要断开你一切旧生命的仍然残留的那些的锁链，那些的捆绑。啊，耶稣他要使你行走，阿门吧，要使你得自由。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服侍你呢？耶稣他亲自的为你讲解他自己。那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是吧？复活后的耶稣呢，就亲自的就近2个门徒，因为他们的主不在了，对不对？身体不见了，他们心里呢就非常的沮丧了。这2个门徒，那么一路上呢，耶稣呢和他们详细讲解了旧约当中的隐藏的自己。哈，那我们来读24章27节《路加福音》。哈，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哈，一起。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哇，这样你读旧约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读懂旧约里边隐藏的恩典和明白耶稣，弥赛亚原来就是耶稣，对不对？而不是让你会读到律法里边字句的里边。那我们知道律法和字句是叫人死的，而恩典和真理呢，什么样啊？就是精义，就是圣灵是怎么样叫人活，对不对？那么当他们还没有认出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呢，还我们看第三幅图哈，就是呢，耶稣还会亲自的来主持圣餐，怎么样啊？使他们的体力和心灵都得以恢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啊？认出主耶稣来了，那么心里呢，他们就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哈啊，他们就说：“哎呀，刚才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不是我们心里面不是很火热的吗？”所以呢，他们本来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子，哈，但是呢，他们这个时候马上怎么样？立马原路返回去耶路撒冷，哈。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当你心情低落，当你侥幸，当你怀疑，身体疲乏，心灵枯竭的时候呢，记住。耶稣来就近你，他来服侍你，他来亲自的恢复你，使你重新火热起来。还有啊，你要记住，你要常常来领主的圣餐，对吗？与主来坐席。主耶稣基督呢，他会亲自透过牧者啊，来怎么样啊？来为你来主持圣餐，这样呢，你就必重新得力，为主火热。阿门吧。啊，所以不要错过任何一次的主日敬拜，当然更加不要错过我们的主日圣餐礼拜。阿门。啊，好，我们再来看耶稣怎么来服侍你呢？那他为你祷告。啊，那他不单只是为你在十字架前，在克西马尼园为你祷告，他现在在天上也随时为你祷告。哈，希伯来书7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起，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义人的祷告怎么样？大有功效，何况是这位义的本体？ 来为你祷告，对吧？那这里的祈求呢，还有辩护的意思啊。那么，当仇敌想来攻击你的时候，当你落在律法下的时候呢，是耶稣基督做你的中保，做你的律师，来为你辩护哈，拯救你脱离仇敌所有的指控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来服侍你呢？当你生病的时候，是他来医治你。啊，我们看到，当彼得的岳母生病的时候呢，耶稣就来到他身边，哈，怎么样啊？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然后呢，他就立刻能够起来服侍他们。所以呢，当你生病的时候，是耶稣站在你的身边来服侍你，来医治你，使你可以重新起来服侍他。阿门。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的53章5节，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阿门吧。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来服侍你哈。当你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啊，我们还记得当这个门徒和耶稣在船上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啊。风就起了，然后呢，这个船几乎要去被掀翻的时候，怎么样啊？甚至连命都活不了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啊？是耶稣为你斥责风和海，平静一切的风浪，是吧？我们人生不多不少，我们都会遇到有风浪，是不是？甚至有时候是很极难的时候，对吗？但是是谁帮你去平静风浪？是我们的主，阿门。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右边的那幅图哈，那耶稣怎么来服侍你呢？啊，就是啊，这里就记载到，当啊门徒在海上去摇橹甚苦啊，怎么样？怎么样？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啊。当时呢有4更天啊，就耶稣就亲自在海面上走哈，往他们那里去，对不对？啊，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哈，来帮他们，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门徒就欢喜，就接他上船啊，一接耶稣上船，怎么样啊？神迹就发生了，怎么样啊？船怎么样啊？立刻看到没有？立时就到了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对吗？哈，当你在这世界上摇橹甚苦的时候，就是你做得多，你很努力，但是你得到的却少。难不难呢？我问一下弟兄姊妹，是不是很艰难？是不是啊？这世道真的很艰难。但是如果你让耶稣，你把耶稣接上船，怎么样啊？船立即就到了他们想要的地方。哈，那我们知道耶稣对你的服侍真的是太多太多，你是写不完也说不完的。所以呢，我们的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21章25节他说什么呀？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怎么样啊？啊，我想是吧？所写的书就是这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服侍你。那问题是在于你看见没有，是吧？问题也是只是在于你对耶稣有没有信心。而我们经常呢想的是，哎呀，如果靠耶稣，还不如靠我自己，对不对？我这个忧虑死了，我也想不到耶稣，是吧？所以呢。你就会摇橹甚苦。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说敬拜神，其中一个就是对神的效忠和服侍。那么有2种状态下的效忠和服侍。那么一种呢是被要求的状态下，那么就是在律法下；那么一种呢是被供应的状态下，就是在恩典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2幅图哈。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的，那么第一种状态呢，就是在我们的左手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经常会怎么样呢？哎呀，我不服侍不行啊，不好意思，别人都服侍啊，如果我不服侍，别人会怎么看我呢？对不对？哎，我不服侍不行哦，神不祝福我怎么办呢？哎，我不服侍不行哦，耶稣对我这么好，哎，我怎么能够白吃白喝呢？对不对？哈，哎呀，我不服侍不行啊，因为那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啊，我不服侍我不行啊，对不对？你看， 啊，没有人服侍了，只有我在服侍，对不对？哈，别人啊，真的是啊，都没那个恩赐啊，只有我有这个恩赐，对不对？哎呀，如果我不服侍不行的，那神会审判我的。啊，那么等等哈，所有这一切，那么的都是被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律法下的服侍。那么你慢慢呢，你就会变得像个法利赛人，对不对？很容易去指责人啊，去假冒为善，对不对？啊，拦阻人得到神的恩典。那么这样的服侍，你是服侍不了多久，你也走得不远，那么你也很快就会跌倒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状态，大家看右手边哈，那就是在恩典之下。那么因为耶稣呢，今天他服侍我啊，我是被爱的，我是被供应的，所以呢，我愿意来回应服侍我的神，他配得我的效忠和服侍。那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想到的不是，首先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我要去服侍耶稣，是吧？而是呢，要想到，哎，耶稣今天来服侍我，啊，我可以去上班，对吗？哎，耶稣来服侍我，我今天可以教孩子，啊，我耶稣来服侍我，我今天可以去见客户。那么，耶稣来服侍我啊，我要来读经，要来祷告啊。耶稣来服侍我，我可以来去服侍教会。哎呀，不要老想着耶稣是要求我来啊歌唱敬拜啊，耶稣要求我去服侍，耶稣要求我去打扫卫生，耶稣要求我去做饭，是不是？耶稣要求我去探访和关心别人，哎，都是要求，对不对？我们看到律法下全部都是要求，对吗？恩典下我们看到全部都是供应。那今天你做任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提醒自己。啊，那你是感觉被要求呢，还是被供应呢？那我常常是提醒我自己，我是被供应的，我的要求很大，但是我的供应会怎么样更大？让耶稣呢先来服侍我，让耶稣先来为我洗脚，让耶稣呢除去我生命当中的尘埃，让耶稣松开我身上的所有的捆绑，来让他来除掉怎么样我错误的思想和思维，我是先要被供应，然后呢，我才能够去服侍。哈利路亚！这样我对主、对别人的美好的服侍呢，就会成为我生命的怎么样啊？自然的流露，对吗？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好，啊，我们认识了一对美国华人的牧师夫妇，哈，他们呢有5个孩子。其中呢，有一个呢是他们收养的啊，然后呢，他们呢常常会在教堂以外，在商场啊，在路边呢去发单张去传福音哈、啊。那么啊，他们在教会呢，如果没有讲到的服事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站在教会的门口，然后呢胸前带着一张牌子大家知道他写什么吗？啊，英文就是 How can I help？就是我怎么能够来帮到你啊？然后呢，他们会用最热情、最喜乐的笑容来欢迎、来迎接每一位的家人和朋友。而且呢，最近呢，他还把家开放出来啊，去接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尤其是接待那些从国内过去的人。那么很多人呢，因为他们的服侍、爱的服侍呢，生命呢得到成长和改变。很多呢，因着他们的爱的服侍，他们都信主哈。所以的话呢，前几天哈，他们是啊这个34周年啊这个结婚庆典，然后呢，他就动容的来说啊，这是他的原话啊，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并且呢吩咐我们去爱。那爱里边没有惧怕，我们的婚姻若不是因为主蒙主的大恩和大爱的救赎，他说早就没有了哈。然后呢，因为两个有罪的人哈，两个极其哈就是枯竭的人在一起，如果没有神的爱，他说我们早就完了哈。那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那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我们这些年蒙了神很多很大的恩福， 尝到了祝福他人、服侍他人的甘甜，经历了神话语的真实和信实。我们现在特别感恩和珍惜每一个祝福人和服侍人的机会。好，那真的是听了这对夫妇的这样的一个感恩分享呢，非常的感动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了，那到底什么是敬拜呢？我们在第一次我们说到了敬拜就是给出有价值的东西，对吗？哈，然后呢，来证实我们所敬拜的对象的价值。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敬拜就是侍奉神，就是效忠和服侍神。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看，那敬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次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文就是 abed 什么意思呢？就是奴仆。那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15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他这里说到呢，当一个奴隶得到自由的时候呢，就是他卖身契已经到期的时候。那如果他仍然爱着他的主人，他可以选择继续留在主人家里服侍而且呢，成为一个永远的仆人。好，那这段经文呢？我们来读哈，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啊。你弟兄中又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
你的心愿在向我提醒做过，耶和华你的身价与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样的事。
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
你就要用锥子将他的头在上刺透，他便永为一家的主了。你家的地位也要这样。
所以呢，我们对神的敬拜也是如此。对神的敬拜就是怎么样啊？我选择服侍神，是因为他爱我，而我也爱神到一个地步，我愿意在接下来的年日一生来服侍他。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16节哈，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个奴仆选择做永远的仆人，是因为什么呀？第一是什么呀？他是自愿的，对不对？那6年之后呢，他就可以怎么样走的了，对不对？第二呢，他觉得怎么样？主人家很好。对不对？他觉得服侍主人很好，他喜欢也敬重他的主人，对吧？这说明呢，这个主人呢是一个好主人还是一个坏主人呢？很好的一个主人，是不是啊？是一个很恩慈的主人。那第四呢？他说他要爱主人，是不是啊？爱主人的家他根本就怎么样啊？他舍不得离开，在你这比其他地方好多了，是不是啊？哈，所以呢，注意哈，是因为爱，那不仅仅是喜欢，还是怎么样啊？是爱，对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宗教式的敬拜和真实的敬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宗教让我们感觉到像奴隶，对吗？服侍神好像是出于被强迫和恐惧，那我顺从是因为我没有的选择。大家看到我们左边的这幅图，对吧？然而一个敬拜者，他神所寻求的敬拜者呢，他拥有什么呢？他拥有什么呀？一个敬拜者最首先他是拥有什么？是完全的自由，对吗？看到没有？是完全的自由。那么他的服侍，他的顺服，他是愿意留在主人身边，出于他爱的选择，不是出于那个不得不，对吗？除了服侍我的主外，我也没有其他想做的事情，我也没有其他想去的地方。 啊，你知道在圣经当中那些被神所大大使用的这些的人，他们都把自己怎么样啊？定位成他们所爱的那位主的仆人，阿门。所以呢，因为他们知道敬拜就是因着爱，而侍奉耶稣，敬拜就是因着爱而侍奉耶稣，阿门。好，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起来再来读红色的那句话哈。敬拜就是因着爱而侍奉耶稣，阿门。所以呢，你知道啊，很多人他只想敬拜。却不想服侍啊，那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什么呢？基督的心腹，就是基督的新娘，对不对？嗨，这好像啊，就是什么也不用做，对不对？啊，这样子错了没有？我是基督所爱的心腹啊，我什么都不用做，也是对的，对不对？但是。你不只是一位心腹，享受着服侍，你也是一个服侍主的仆人啊！所以呢，我们看看中间的那句话，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好不好？罗马书6章18节，一起，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仆人啊！所以呢，基督的拯救使我们不再怎么样啊？不再效忠做罪的奴仆，去服侍罪，去服侍罪的主人，就是那个撒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是效忠义，就是服侍义的主人，谁呀、啊？基督，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是在爱中来服侍的，是在义人的地位上来服侍。你的服侍是出于爱。阿门。所以呢，我们是义的奴仆。那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哈，给大家讲一下。那有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那她嫁给了这个青梅竹马的一个男朋友哈。然后呢，结婚不久之后，她就发现，咦，这个丈夫啊，很爱乱发脾气，而且呢，个性呢又很专制哈。然后呢，蜜月的第一个晚上。然后呢，丈夫呢就给了他妻子的一张纸条，那么妻子拿起来一看，哎呦，不是情书，也不是这个什么写的爱的诗歌啊，不是啊，是这个蜜月的第一个晚上啊，是责任清单。哇，好多条啊！啊，我希望你以后做什么，怎么做啊？早上几点钟起来啊？几点吃饭？我出门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啊？你要怎么照顾哈、啊、孩子啊？就是以后有孩子啊，怎么样啊？1、2、3、4、5、6、7、8、9，对不对？哈、啊，就是还要把他的每个希望他要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列出来，然后呢，接下来的在这10年的。啊，之间呢，这个做妻子的就一直的很努力的，怎么样啊？想要来去尝试满足丈夫的要求。那不管她多努力，那有的时候呢，还是不小心犯错，她这个没做到哈，然后呢，还怎么样啊？不小心漏做了，而且呢，还做的时候还很战战兢兢，为什么？因为丈夫不是很满意。对吧？啊，也常常对她恶言相向。那后来呢？有一天，这个丈夫呢，他心脏病啊，就过世了。啊，几年之后呢，这个温柔的女士呢，她又再婚。那这次呢，她嫁的是一个谦谦君子哈，婚前和婚后都是一个样哈。然后呢，这位第二任丈夫呢，非常的爱她啊，对她宠爱有加。那他们的婚姻呢，也很幸福美满。那许多年过去之后，哈，有一天，这个妻子在整理她的这个百宝箱的时候呢，哎，她就突然之间，哈，看到第一任丈夫在这个蜜月的第一个晚上给她那张清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啊，她突然之间心中就有很焦虑哈。然后呢，当她看完的时候，哎。他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发生了，他突然发现他上面所有所写的这一些啊，之前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的要求，那是他啊这一些，但是呢，这却是他这一些年天天甘心情愿的为他现在的这个白马王子所做的这个事情，那么。 你知道这个转变的心情和心境，其中的转变的过程跟敬拜有关啊，敬拜的心，而不是规条，而是一个爱的选择啊。你以前是被要求的，对吗？但是现在你却是甘心乐意的。你这样做不是出于规条，而是出于一个你爱的选择。那这样的一个心境的转变，就叫做敬拜，啊，希伯来文阿贝，哈，好，那让我们再进一步来学习，好，刚才呢，我们看到在《生命记》当中呢，关于奴仆的规条，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在《出埃及记》啊，也是啊，有这样的一个规条哈，那其实呢，这个是更早的，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知道《生命记》是啊，在这个埃及出埃及记之后嘛，对吧？神就让摩西呢颁布了他的心意，而且呢，在这里大家看一下，更加的详细。那里面呢，原来有很深的寓意。那后来的生命记呢，是再次强调颁发的这个雇用仆人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哈。那我们把两者加起来，补充着来看，你就会明白我们神何等的这样的一个恩慈的这样的一个心哈。好，那我们再来读哈，跟大家留意一下，跟刚才的《生命记》有什么不一样哈？那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章点是这样，典章是这样哈。
你若蒙圣徒来人做，他必不是就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还得出去。
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他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妻子怀了孕后没有主人，他要独自出去。
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的主人就要关他去，又要把他放到理论上，用锤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不是主人。
哎，我们看到两段经文哈，基本一样，对不对？但是有不一样的，这里讲到有仆人的妻子和儿女，对吧？那神在这里吩咐摩西说哈，一个奴隶他同样满了时间呢，他就可以自由的离开的哈。他已经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啊，但是如果他的主人给他有妻子啊，生了儿女，那他的妻子儿女是不可以带走的。如果他在做这个来到这个主人之前做奴仆之前，他有妻子，那么如果他满了6年，他要出去，他和这个妻子可以出去。但是如果他的妻子和儿女是因为他来到主人之后，主人给他的哈，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就不能带走哈，因为这是主人给他聘的妻哈。那注意哈，第五节我们再看。第五节啊，但如果他爱他的主人，这里还加了什么？爱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怎么样？他因为爱妻子，也因为爱主人，他因为爱妻儿哈。那接下来他要选择做一件事情，那刚才我们读到的生命记是一样的，他要把怎么样？他的耳朵贴在主人家的门上，对吧？门框上，然后呢，要用锥子给他的耳朵要怎么样钉一个洞，他就永远的成为了他的怎么样服侍他的主人，而且呢，永远能够和他的妻儿在一起，看到没有哈？有不同了哈。那我记得我初信的时候呢，我心里是非常火热的，巴不得天天都来听到哈。所以呢，真的是那你要来听到，你的灵命就会长啊，是不是啊？那当时呢，我也听了很多的讲道哈，其中呢有一段就是讲到这个经文的哈。那你知道一般就是讲的时候讲解是什么？来干什么呀？这段经文是用来定罪的，尤其是给一些姊妹来定罪哈。哎。你们戴耳环啊，就是贪慕虚荣，你看知道吗？这个经文啊，这个戴耳环呢，意味着你要做奴仆的， 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个经文的扣在你头上，给你来定罪啊。那个时候我分不清什么律法呀、福音啊这些哈、啊，不懂啊，是不是啊？哈，然后呢，我真的给辖制住了哈。然后呢，不敢戴耳环，然后呢，也不敢打扮自己哈。那即便是戴呢，那因为女孩子嘛，又很想漂亮嘛，对不对？然后呢，即便是戴，我也负罪感满满的。然后呢，到了教会前呢，我就会把它摘掉，啊，因为圣经上说啊，没有信心就是罪啊，对不对？那么你戴耳环的时候，你是诚惶诚恐的，那是不是啊？不在信心里边，是不是啊？又加上一条罪，你不信的罪，对不对？啊，真是律上加律，罪上加罪，那控告的煎熬是很要命的哈，那其实我也很假冒伪善，对不对哈？进到去，我之前我就把它摘了，之后我又把它戴上，是吧？那这样的解释，圣经只是在讲字句哈，字句是叫人死，今义是圣灵叫人活，那这都是错误的去解释圣经哈。其实这段经文根本不是在教导你，让你不要戴耳环，对吧？那这段经文它的经义其实在教导你关于谁呢？大家知道谁呀、啊？对，是关于耶稣。那这段经文呢，是预表的是谁呢？是耶稣他自己哈、啊。那我想，耶稣在和以马忤斯忤斯的这两个门徒在讲解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哎，说不定他就会讲解这一段，告诉他们，知道吗？这段经文哪里是跟是我讲的，是不是、啊？哈，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哈、啊，继续看第五节哈、啊。那么这个奴仆呢，他虽然可以自由的离去，但是他就不愿意。因为呢，他爱他的主人，大家看到没有？两样哈，第一，他爱他的主人；第二，他爱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那你认为这个仆人是谁呀、啊？在腓立比书2章7节哈，我们刚才也读过的啊，耶稣基督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那我们的耶稣他首先是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么你知道这个奴仆他满了6年的之后，他就可以自由的离开。所以耶稣在地上，他服侍接近尾声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在最后的晚餐上面，他向天父来汇报他的工作，还记不记得他是这样来宣告的？我们来。他是这样来宣告的哈，啊，在最右上角的那个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宣告说什么呢？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那么我们看到，在英文译本呢，这里都是过去时，是完成时态，是吧？耶稣基督他说，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怎么样啊？完成了天父的托付了，他是可以随时离开的，可以走的，你知道吗？啊，那下面这个奴隶呢，他可以走，但是他不愿意走，他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儿女。那他的妻子是谁呀、啊？
教会。
圣经，对，没错，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的妻子就是教会，儿女呢？
是我。
哎，对了，我们今天都是谁的儿女啊？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所以呢，这个奴仆虽然他可以自由的离开，但是因为他爱他的妻子，爱教会，爱神的儿女，就是我们爱他的百姓，爱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他甘愿留在那一边，继续做奴仆，对不对？但是他需要做一些事情，就是他要与主人立约，把耳朵钉在门框上，就是要怎么样啊？要与主人立约，哈，被带到他的门框上面，哈，要穿一个洞，永远成为主人的奴仆。那注意啊，是永远，他选择做永远的奴仆。还有一个原因，他也爱他的主人。耶稣基督因为爱他的天父，他愿意遵循天父的旨意。阿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对比哈，这是诗篇第40篇，那是大卫的诗。那我们之前讲过，大卫与神他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最喜爱做的事情就是敬拜上帝，对吧？赞美上帝啊，神称他为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你看，神常常感动大卫，会写下关于耶稣弥赛亚的预言。哈， 啊，我们来读一下旧约的哈，这一段的啊，大卫所写的，好吗？啊，我们一起来读哈。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那他这里说到，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哎，我以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哎，觉得开通了我的耳朵，哎呀，就是属灵的意义，就是我耳聋嘛，我听不见嘛，是吧？那求神这个时候来恢复我的啊听力，灵里的听力哈。其实呢，在这里他说开通耳朵，就是打开你的耳朵的意思啊。原文指的是刺穿我的耳朵哈，啊，让我的耳朵穿一个洞。那么这段经文呢，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呢被引用。好，我们一起来读右边的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对比一下啊，两段哈。那这里很清楚的指出啊，我们看一下刚才希伯来说的是基督自己说的，看到没有？他自己引用了旧约的诗篇啊，这个啊，诗篇这里的预言是指着他说的，对不对？那么旧约诗篇里面想的开通我的耳朵，那么在新约希伯来书是把。我们看到没有，把刺穿耳朵改成了什么呀？改成了什么呀？看到没有？哎，改成了预备了身体，对不对？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哈。所以呢，你看到没有，这些的引用跟诗篇都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是，诗篇说打开我的耳朵，刺穿我的耳朵，这里呢是主自己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那么基督耶稣他是道成肉身，那么作为那代罪的羔羊，他要成为燔祭和赎罪祭来献给神。那我们来留意一下，在希伯来说他有两次讲到这个经文，写到什么呀？祭物和礼物是神不愿意的，在诗篇只讲了一次啊，在希伯来书是讲了两次啊，是神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大家说，为什么神在这里两次强调祭物和礼物是神不喜悦的，就是并不能够很满足他的心意？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怎么样啊？不能永远除罪，对吗？是不是啊？不能满足耶稣的他的心意。阿们。所以的话呢，耶稣才是那个无罪的羔羊，才能够给我们怎么样啊？永远除罪。所以呢，上帝最喜悦的是他的儿子怎么样啊？成为燔祭和赎罪祭的那个羔羊，这才是神所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啊，让我们再回到刚才出埃及记哈，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五到六节哈。他就是怎么样呢？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儿，我不愿意怎么样啊？自由的出去啊，他就要怎么样被带到神那里啊？怎么样啊？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啊，刺穿他的耳朵，他就留意，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哈，所以呢，这个奴仆啊，他因为爱他的主人，爱他的妻子和儿女，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他要他的身体要被刺穿。那这里呢，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吧？这是耶稣基督他亲口说的。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哈，在最后的晚餐哈，那耶稣基督他是做怎么样啊？向天父来做一个工作汇报，是不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读了，对不对？那你托付我的事情已经完成了，那完成了什么呢？就是六到八节哈，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怎么样啊？哎，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 啊，他们本是你的，对不对？啊，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对不对？啊，然后呢，他们也知道哈，啊，就是怎么样啊？他凡你所赐给我的，哈、啊，是从你那里来的，对不对？啊，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也领受了，也确实知道了，我是从你来的，你那里来的，并且呢，他们也信了我，是从你那里来的，对不对？哎，我们看到这里都已经完成了哈，耶稣已经完成了，而且呢，耶稣就说啊，那我现在已经完成任务了哈，我就应该跟你怎么样同得荣耀了，是不是啊？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可以回到你那里去了，啊，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有没有马上就回到天上去啊？没有，对不对？啊，他当时怎么样啊？他就离开了马可楼，去往橄榄山。他来到了克西马尼园，就是那个橄榄园，对吧？他跪在那里祷告，汗如雪滴。他3次求天父，倘若可行，就把这杯撤去，对吗？好，那我们啊，一起来大声的读出这段非常著名的经文，《马可福音》14章33到36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
就激动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忧，今不要紧，你们在这里等候就行。”他就稍后想走，匍匐在地里祷告说：“倘若我的心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但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他爱你，他太爱你了，所以呢，他忍受极大无比的疼痛和压力。圣经形容他怎么样啊？惊恐起来了，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本来在地上公开的服事已经结束，他是可以选择离开，回到天父那里。但是因为他爱天父，他愿意遵循天父的心意，他又因为爱你，他要为你钉十字架，并且他因此要成为你，成为一个永远的奴仆。那以前在我的认知里边呢，我相信耶稣是爱我的，他也服侍我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主耶稣基督要为我成为永远的奴仆。是的，他要来服侍你，他要永永远远的来服侍你，而且是甘心乐意、无怨无悔，就是在永生里、在永恒里，君王耶稣都要做你的仆人，你都来享受他永远的服侍。阿门。所以，这是爱的奴仆，这是远远超过了律法的义。真正的能到永恒的服侍，是因为爱。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截然不同、截然分开的地方。圣经说，我们不要亏欠主，要常以为亏欠，不是说我们欠耶稣的恩债不得不还。主的爱不是我可以交换得来的，爱就是常以为亏欠，什么意思呢？就是爱你不够，怎么爱你都不够，就像热恋中的男女，对吧？怎么爱都不够，怎么看都不够，可以一个通宵打电话，对吗？啊，然后主耶稣说：“我要更爱，更多的爱，我甘心乐意。”为你永远成为奴仆，来服侍你，来爱你，因为我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我的服侍也是永不止息的。所以主啊，我也愿意爱你，哪怕我会因此遭遇到艰难痛苦，我也甘心乐意的要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服侍你，怎么爱都不够。这才是常以为亏欠的真意，不是在律法下恐惧战兢为奴的心态，而是在恩典之下自由喜乐，甘心乐意付上代价，效忠服侍主， 永远成为主的义仆。阿们。跟你的弟兄姊妹说，成为主的义仆。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最近呢和我交通，她说其实每次主日敬拜见证的环节，她都很想上来分享主的恩典，只是呢她知道自己一上来她就说不出话，因为她里面太感动了，她说神的恩典实在太多太大，他就激动，他就哽咽了，说不出话来。然后呢，他还分享，他最近对主的亏欠感越来越强烈。他觉得不能只是领受神的爱、神的恩典，他要来回应神的爱。他里面呢，有声音在催促他。然后我听了他的分享之后，我非常的为他感恩，因为天父正在寻找他，而且呢已经找到了他，那来自天上神圣的召唤临到了他，他决定要来跟从主，而且呢要以实际的行动来敬拜主，来服侍主。好，那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出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哈。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感谢主，让我们来，让我们起立，我们来回应主。当你找到我，主啊，此刻求你的爱来感动我们每一位。你正在寻找敬拜者，主啊，但愿我们都说，主啊，你已经找到了我，